他就说修缮我肚中针哦，虽然时间是一世的勤苦，但是那这个都很还是很短暂。这个短是讲说，是因为那个他的，就是说，人家讲说，时至古今哦，始终不离现当年，就是那个短这个序，是不是说他这个还在这一念之间的意思呢？可不可以这样讲？
他这个地方没有讲得那么深，他只是说，这个娑婆世界的苦，这个几十年是很短暂的，他并不强调一念。
冒险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讲到，就是说最后最最就是说这段的105页哈，最后一行啊，就是无为智人哦，是以涅槃之道哈。那就是说，那就是说，就想说他这些功德是很自然，就是说不假造作的。他本质上是说什么？是以这个次是说，他这个次是说相应什么？是不是相应？说这个次怎么？有没有再讲解释一
是
下？
的话，就是接近哦，我们那个
哦。
这个次第嘛，讲次第，那两个就接近。
谢谢。
那这种他这个地方显得他这个殊胜有两个，第一个是无为自然，不假造作，不用你的很努力的这个三大阿僧祇的修行才能够有这样的功德，不需要无为自然。第一个强调自然成就，第二个强调他的殊胜，就他的个殊胜呢，跟涅槃的乐是很接近的，像48愿讲的，好，对不对？这个一些这个。天人所说快乐不如肉尽比丘者，不须正觉。对，他那个一切的天人，他那种殊胜的乐，跟涅槃的乐是很接近的，这个次于涅槃之道。好，还有问题？好，本先师。
家长慈悲。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边的那个大部分都是佛陀跟那个弥勒菩萨的一个对话。那这个地方呢，弥勒菩萨来起问的是有，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在？怎么是不是说是让文殊菩萨啦来起问呢、
好，我们前面在前面那个续分的讲到菩萨，正好讲到要讲到嘛，他那个要讲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说这个当来成佛，当来成佛的一个菩萨，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表法的意思就是说，当来还会讲净土法门，下一个佛出世的时候还会讲净土法门，所以这样的表现出这个净土法门真的是一个这个。能够利益很多众生的法，所以呢，还佛佛相传，从古佛传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又传到弥勒佛，会登登相传传下去，有这样的表法的含义在。好，还有什么问题？所以我想我们看到105页，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啊，他说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啊，你看。真的是没有错啊！你看我们世间的人，就像这个世间人说啊，这个人生不满百啊，常怀千岁忧。世间的人事实上啊，寿命是很短暂的，但是大家都在忙一些啊没有利益的事情，大家都忽略了这个宇宙生命那么样的长，那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去追逐这么短暂而没有意义的快乐，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放开我们的眼界哈，不要被我们这个眼前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现实这个生命所局限的。你真的静下来，好好思维佛法，给旷观了这个长劫的这个生命呢、啊，你会发现到说，真的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意义的。在这个这么短暂的时间，这又这么狭隘的国土，这种娑婆的国土这么狭隘又这么晦恶的国土的当中，去追求一切名闻利养，实在是没有利益的。哦，那么短暂又那么晦恶的生命当中，但是你用这么短暂又的这个生命，好好去修行净土法门，可以换来。长时间那个大的安乐，我想如果我们有以理智来观察，绝对会相信说这个事情呢、啊，绝对是划得来的。那你要能够常常这样想，常常这样想的时候，你对娑婆世界的这种贪着的心呢、啊，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就像古人说啊，味同嚼蜡，啊，伟大说味同嚼蜡。世间人觉得很快乐的境界，你觉得说啊，事实上啊，这个都是全部都是戏论，这么短的这个短暂的生命。追求这些如梦如幻的境界，这些都是戏论呐、啊。那真正的利益在哪里？真正的利益就是往生净土，享受大乘的这种涅槃的法乐。那而且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远的，而且是跟自信的功德相应的。那样子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大家都刚出家，那我希望我们大家出家久了，10年、20年，甚至到你往生的时候，你都能够常常记得这个事情呢、啊。去。气舍啊， 就说佛没有利益的事情，好好的修行净土法门呢，求生净土，好，这个要紧。好，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105面的更是劝舍疑惑，好，看到经文，汝等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惑终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宫殿500岁中受诸恶业。好，第一段这个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劝我们专修，汝等一个精进求心所愿，就说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既然觉又透过智慧的觉得知道娑婆的苦、极乐世界的功德的话，所以呢，我们应当各自的大家各自努力、各自精进啊，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了啊，大家好好各自各自的精进，然后呢，求心所愿，就发心呢、啊，求往生，求心所愿。这是第一个劝我们要专修净土，然后第二个呢，第二段劝我们弃舍疑惑，然后就是这个经文，无得疑惑终悔自为过咎，在这个修行的精进修行过程当中呢，不要第一个不要疑惑，你对净土法门有不了解的，你就应当常常去看，而且多去看，而且多去思维净土法门的经论，那么透过净土法门的经论，那么对于佛陀这个智慧的养性，然后也方便透过我们智慧的抉择了哈，然后来断除我们疑惑。我们要是有一丝一毫的疑惑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往生的。好，所以不要有疑惑，要相信佛陀啊不可思议的智慧。好，不要用这种一般通读的法门，或通读的小乘或通读的大乘法门来障碍我们修净土。因为有的佛境界啊，不是我们通读法门所能够解释的。我们对佛所说的开示，有的当然能够透过智慧的抉择，但是有的部分你必须要去养性。比如说你说他不断惑，能够圆证三不退，能够不入这个生死轮回，这个就通读法门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如果是就这个佛力不可思议来说，那这个又是决定，却又是已经成就了一件事情。那你如果用你要是以通读法门的这个教理来去决断这个事情的话，那就是自己障碍自己的。所以净土法门它虽然有的地方共于一般通途法门的，但是也有它不共的地方，那么对于这不共的地方，我们就只能养信佛的智慧，养信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养信阿弥陀佛的智慧，然后努力的去修，然后不要产生疑惑。但有的部分是可以透过智慧抉择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透过智慧去抉择它，然后来断除我们的疑惑。好，这第一个无得疑惑。再来呢，第二个无得终悔。终悔就是说中途退悔，刚开始相信，那后来呢可能遇到恶知识，那后来呢也可能因为没有再去熏修净土法门的经论，所以呢后来就后悔了，就退悔了。好，那么这是很可惜的，半途而废的。不要疑惑或者不要终悔，这样的然后呢自为过咎，自己啊障碍自己，这个过就是这个过失和罪过，那么咎就是这个恶，这个就是这个恶业的恶了哈，就是自己啊来自己为自己障碍自己啊在造罪业，自己障碍自己，要自为过咎。好，因为净土它事实上要往生是很容易的，就只要提起信愿的心，要往生是不难的，但是唯一难就难在于我们自己的障碍自己，我们自己对净土法门这种疑惑心会我们障碍我们自己。好，所以第二段劝舍疑惑，第三段呢，这个张过劝舍就是说彰显这个疑惑的这个过患，劝我们要弃舍这个疑惑的心。就这个经文他说，生彼边地七宝宫殿500岁中受诸恶业，我们要是疑惑或者终悔的话，当然这个情况要不是很严重的话，要很严重当然就不能往生了，要是还不是那么严重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够升到前面所说的九品，这个三倍九品的净土，这个佛陀这个正式的这个正式的报土了，而会升到哪里呢？边地的化土，这个生彼边地极乐世界的边地，三倍九品之外的这个边有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称为边地，那么这边地呢它也是七宝的宫殿，但是呢在这个七宝宫殿虽然受用也是很快乐，但是呢它有个很严重的缺失，就是说它在500岁当中啊 不能够见到三宝，不能够听闻经法，不能够看到阿弥陀佛和佛菩萨，你不能够听闻佛菩萨或五乘的说法。那这个五百岁的话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五百岁，不是极乐世界的五百岁，因为在汉译本里面他有讲到世间五百岁，这个是非的是啊，那个之间的间，世间五百岁，就是说这个边地的时间呢，称到边地的时间的时间是相当于娑婆世界的五百年。好，在五百娑婆世界五百年当中，生到边地里面，不见三宝，不闻，不能够听说这个大圣的经法。那么当然，这个人他过去生当中曾经栽培过净土的善根，那么只是因为疑惑，结果生到边地。那么这个时候生到边地的时候，他当然会产生惭愧心啊。那这个时候惭愧心的力量推动，所以他就能够离开边地。但这个时间大概大致上说来是五百岁。当然，有的人情况也不一定了，可能他惭愧心猛力，他忏悔心猛力的话，当然也不一定要五百岁。那这个是说明，要是产生疑惑的话，对佛的智慧产生疑惑而已，那么这样的话会生到边地。当然更严重的话就是不能往生了。那么这是更是劝舍疑惑。对于净土法门这种难信之法，我们要有所疑惑，必须要以这个大圣的佛法，然后来不断的熏修，然后来抉择我们，然后以智慧来抉择。好，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几三重劝修舍的部分。那么接着呢，看到106面几次弥勒领行，看到经文，弥勒白言受佛重悔，专进修学儒教风行，不敢有意。那弥勒菩萨经过佛陀这个再次劝勉之后呢，弥勒菩萨禀白佛陀说，受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重悔，这个重重的教诲，一再一再的这个敦促我们，那佛陀劝勉往生，然后弥勒欢喜领受之后，那释迦牟尼佛又再次的在劝勉，这个一次一次的劝勉这个教诲。那么受佛的这种慈悲的这种重重不层层不尽的这种教诲之后呢，所以他说我应当专精的修学净土，然后儒教奉行，依教奉行，那么对于这个净土法不敢有所疑惑。前面佛陀劝他弃舍疑惑嘛，那当然这个地方他就不敢再有疑惑。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悟二的这一颗了哈。这个悟二就是一百页，你看悟二劝人修舍。那接着呢，悟三举五恶五通五超之过。好，那这个是属于丁二的这个第三颗。好，丁二的话，第一个讲贪嗔痴三毒的过患，那第二段呢，就是劝我们要修舍。那么第三段啊，就这个地方，再更进一步的讲到娑婆的苦，就是五恶五痛五烧的痛苦。好，这是五三的这一颗的关系了，跟前后文的关系。那这当中呢，分为这个两段，第一段即总说。好，我们先看到经文，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欲，不作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匹，所以者何？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好，先看到这，先叹前起后，先赞叹这个前面弥勒他那个临解奉行，然后释迦牟尼佛先赞叹弥勒菩萨，他这个在几前面那个几世那颗，他这个临解奉行，先赞叹他，然后因为这样赞叹，接着再顺着来起升起后面的文这个。后面的开示，叫叹前起后。那第一段的话，当上正叹，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汝等你们大众能够在这个世间娑婆这个世间的五浊恶世来端心正意。这个意的话呢，指的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心事，这个杂染的心事。那么第六意识杂染的心事，能够透过佛法的熏习，能够将那个这个正，能够将那个调伏住，那么这个成为正意。”那么正义的话，当然心就端，心的话指的我们众生本具的这个自信。那么这个自信，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调伏，这个杂染心调伏的话，那么心正一切法正嘛，所以这个自信，它这个本具的功德就能够开显出来，成为端心。那么端心正义的话，那不做众恶，在这个世界来说甚为至德，就是说这个是很难得的，这个功德是很难得的。 这第一个当相震颤，第二段呢既对显圣，哦，这个相对的来显示他的殊胜，哦，就了十方世界来说也是最无伦匹，哦，这个伦匹的话是说比类，哦，这十方世界的这个修行人来说啊，也是很殊胜的。那第三段解释为什么说不仅就娑婆世界来说是很殊胜，就十方世界的修行人来说也是很殊胜呢，哦，看到所谓者何？佛陀解释说啊，诸佛国土天人之类啊，哦，自然作善，哦，因为十方佛国土啊，哦，净土多，那么净土当中呢，那个一些天人啊，他们自然作善，哦，因为我们不像我们娑婆的这个国土啊，尤其佛陀出世已经到人寿这个100岁的那个时候，哦，已经五浊恶世到很严重的时候，那十方世界的像这种情况的哦。那个修行的像这种情况不多，大部分他们这个修行都是在有很多的殊胜的因缘，那他本身的正报的这个身心呢，啊，也是很清净的很殊胜的情况，所以呢他们不大会造恶业，所以也容易开化，但所以说在那种情况的话修善是比较容易，但弥勒菩萨跟这个娑婆世界的修行人呢，啊，他们能够在这种五浊恶世，就是人寿100岁的这种五浊恶世来修善，这是很难得的，因为在这种环境恶劣的环境就能修善了，比一般在好的环境修善的更难得。这是第一个叹前起后。第二段呢，张己花意，讲到说释迦牟尼佛他成佛的用意了。看到经文，今我以此世间作佛，处于无恶无痛五烧之中，为最具苦，教化群生，令舍无恶，令趋无痛，令离无烧，强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张己化意的话呢，分为三段。第一段，张己成佛，今我以此世间作佛，讲到释迦牟尼佛成佛。那么成佛，第二段呢，显己化处，在哪里成佛呢？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在这个地方成佛。那么这个，在这种地方成，在这种五恶五痛五烧之中最为巨苦的地方当中成佛，然后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是难得的事情了哈。那这个五恶五痛五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五恶的话呢，有两个不同，有几种不同说法了啊，主要可以归类成两类。第一类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像这个我们这个注解慧眼大师他的说法就是杀盗淫妄酒，刚好配合五戒，这个五戒的情况，杀盗淫妄酒，那就是五恶。反过来杀盗淫妄，这五恶就杀盗淫妄酒，做这五种事情呢，就五恶。那这是第一个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就是这个古代义集法师啊，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五恶的话就是杀盗淫，前面杀盗淫都是一样。那第四个呢，这个不只是妄语，包括所有的口业的四种恶业，口是恶。那么在第五个恶呢，就不是饮酒，第五个恶指的是这个意业的贪嗔痴，所以合起来的话五恶就等于十恶业。你看杀盗淫口四业，第四个口四业，第五个十二业，第五个这个意业贪嗔痴，身三口四意三，刚好相当于十二业。好，前人觉得这个说法是比较合理一点的哈。所以说五恶相当于十二业哈。好，那么是五恶是因，那么五痛的话呢，指的是现身的花报。好，现身花报就是因为你造十二业呢，感召到这个现世的这个。王这个刑罚的这个现实这个刑罚的这个过患，那么再来五烧呢，指的未来的正式的果报，这个未来这个三途啊，三恶道这种烧煮的果报。好，五恶是这个十恶业，五痛是现实的花报，五烧是未来三恶道的这种烧煮的果报。那释迦牟尼佛在这种五恶五痛五烧当中成佛，这种最为巨苦的环境当中成佛，为了教化群生。那么教化群生怎么教化呢？你看到第三段明己化意当中的第一段令所出，就是令舍无恶，令趋无痛，令离无烧。好，这个是那个让众生啊能够离开这种苦恼的境界，这是第一个舍离。那么再来第二个呢，令有所得，降化其意。降化其意就是说降服众生的心啊，意就是心，利用佛法的力量，佛法的开示，使众生心能够调伏。那么调伏之后呢，令持 五，令持五善。那么令持五善的话，就相反于前面的这个五恶了哈。好，然后呢，获其福德啊，获其福德就相对于前面的这个五痛啊，度世长寿涅槃之道，相对于前面的这个五烧，啊，等于这个利用佛法的开示，使众生能够受持这个五善啊，也可以说五戒的哈。然后呢，使他们能够离开五痛五烧，好，这凝集化意。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接着呢，看到己二这颗别名了哈，这个五恶五痛五烧的情况，更一问前其后，好，看到经文，佛言何等为五恶，何等五痛，何等五烧，何等消化五恶，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涅槃之道。好，佛陀就自问自答，他问说啊。什么是五恶，什么是五痛，什么是五烧，怎么样能够消化五恶，然后来持五善，然后呢能够获其福德，这个就是得到，就是反于五痛，然后呢度世长寿涅槃之道，就是反于五烧，怎么样反过来本来是流转门，怎么样反过来入于环灭门的一个方法。好，那这个地方呢，接着呢看到根二对变，好，这个叫做这个五恶五痛，这个五个恶法，拿来次第的介绍，然后对辩。那么新一第一门，先讲到这个杀生，这个第一门是杀生。好，看到经文，其一恶者，诸天人民蠕动之类，欲为众恶，莫不皆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戮，叠相吞噬。好，先看到这，第一个总以标举，总标其一恶者。那这当中呢，接着看到这个第二段哈，辨明这个恶的这个相状了哈。那这个当中辨的话，第一个讲到这个杀恶，这个五恶当中第一个杀恶，杀生的恶。那杀恶当中的话，分为第一段，名造恶人，造恶人就是诸天人民乃至一切的蠕动之类，包括这个天，包括人，包括一切的乃至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友情啊，一切的蠕动之类，好，这是造恶的人。那第二个呢，证明造恶的相状，欲为众恶莫不皆然，做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好，怎么样做呢？怎么样造作呢？强者扶弱，转向克贼。强者扶弱，这个强的话是这个能够杀害的人，弱的话是所杀害的众生。那么，但是强者他本身。力量很强，所以他能够杀害这个弱小的动物。然后呢，转向克贼，转向克贼就是说，就像那个世间人说这个螳螂捕蝉啊，这个黄雀在后啊，这个最强的众生啊，杀害比较弱的众生，那比较弱的众生呢，又杀害更弱的众生，那更弱的众生呢，又杀害这个很微细的众生，就是啊，这个强者扶弱啊，这个情况啊，是不断的辗转的。辗转的发生了，所以他称为转向克贼，克是克对，贼是贼害，杀害的意思，就是说强这个最强的杀最强的杀这个次强的，次强的再杀这个次这个弱的，然后一层一层这样杀害下去，称为转向克贼。然后残害杀戮，叠相吞噬。对，这个是描述转向克贼的情况，就是他们彼此互相残害，互相的杀戮，互相的杀害，然后呢叠相吞噬，互相的吞噬，就是前面说的这个转向的意思，这个大吃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小虾，好像这样不断的往下去做杀生的事情，叠相吞噬，就是出生到这样的人道也是这样子，人道的话也是一样，这个权力大的杀害这个。比较没有力量的，那没有力量的杀害更没有力量的，一样这种叠相吞噬。好，这证明造恶的情况。第三段呢，临造恶过，看到经文，不知修善恶逆无道，祸出殃法自然趋向，生命既是犯者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盲聋喑哑愚痴避恶，具有汪狂不逮之术。好，先第一段，好，先证明其过了哈。证明说明这个杀生罪的这个过失，不知修善恶逆无道，他们这些人常常做杀生的事情啊，当然不会晓得要修善法。那么这样杀生的事情本质来说是恶逆，是 是恶逆无道的。这恶逆无道就是说这样的事情是违背因果的事情，违背因果，违背我们这个众生的本性的事情，或者说恶逆，这种逆啊，就是说它违背因果，违背我们的本性的事情。那因为是恶逆，所以无道嘛。那么因为这样的造作杀生恶逆无道的事情，所以呢祸受殃罚。这殃罚就是殃，就是祸害，那罚就是罪罚。因为这样杀生的事情会感受到未来的祸害，未来这个罪罚。那么这种情况的自然趋向，自然的话就是因果法尔如是啊。今天造杀生的话，未来的殃罚是决定会决定要受的。好，这几个。然后呢，神明济世，犯者不赦。为什么会自然趋向呢？当然有因果律是没有错的哈。那除了因果律之外呢，另外还有神明济世。所以神明济世说，这个有很多这个护法神啊，很多的神明啊，在这个空中当中会不断的去记载这个人啊一生当中所造的善恶的事情。就是说像那个经典里面说，我们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有两个神，这个两个天神啊追随着我们，来记录我们这个一生所造的善恶的事情。一个天神叫童生，这个他是个女中的天神叫童生，他常常在我们的右边肩膀上，他不断的记录我们一生当中所造的恶业。比如说今天啊，这个人啊讲妄语，这个童生神你把记下来，某某人啊几月几号几点讲妄语，记下来。然后另外一个神呢，是个男众的，叫同名，同名字。那么他在我们的左肩，然后呢他就会不断的去记录我们一生当中所修的善法。好，今天这个人拜佛，或者这个人慈悲修善法，那就会把记录下来。那这个称为神明济世。或者我们讲六斋日，每个月的这个8号、14、15、23、29、30，这个六斋日的话呢，都会有四天王厅的这个大臣啊、太子，乃至四天王本人，次第的来巡行天下。那巡行天下当中，看到众生有作善作恶的，都会把记录下来。那这个称为神明济世。然后因为神明济世呢，所以犯者不赦。好，当然说，当然这个主要是因果了。当然因果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说自己遭受因果的果报之外，另外一个遭受果报的这个途径呢，就是有这个神明的济世，然后那个受到这个天神的这个责罚，所以称为神明济世，犯者不赦。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因果律，因为神明的济世呢，所以呢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等等的，有贫穷的，还有下贱的，还有乞丐的情况，还有孤呢，孤就是说从小没有父亲的称为孤，或者没有母亲的称为孤。那么独的话呢，就是说老了之后呢，没有孩子来照顾他，称为独。盲，那个聋呢，就耳朵聋了，盲眼睛瞎了。那么音的话呢，音的话就是说那个音哑，其实都是哑巴的情况，只是说音的话呢，它是这个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所以发不出来当然不能够讲话了，这音。那么哑的话呢，就是说你看有的哑巴他也会发出声音，但是他那个时候发出喉音，但是他没有办法讲话，这种哑，有的可能是舌头的关系或什么关系，或声带的问题，他就是不能够有声音，但是不能够讲话，不能够表讲讲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不能够表达语言文字的，所以称为哑。这个都是哑巴。那么愚痴呢，这个生性愚痴。那避恶呢，就是这个人呢，这个生性呢，这个就是说欢喜造恶业，这个习气很重啊。那么乃至呢有汪狂不待之处。汪这个时候虚弱，身体非常的虚弱。狂呢，身体非常癫狂。不待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各方面的这种才德啊，跟比不上人家，所以不待。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杀生之后的这个余报了哈。第一个有可能是花报，第二个是余报啊。当然正式果报是三途了哈。那花报就是说他今生所受的花报，或者三途出来之后的余报，就是这样的这种不可乐的境界。好，那这是第一个证明其过，正式说明这个杀生的过患。那第二段呢，举德显施的哈，这个相反的，举出这个，要是能够慈悲不杀生的话， 哦，有什么功德？那么透过这样的功德的显现，更可以表现出杀生的这种过患。我们看到经文，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既有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相反的，要是有人不杀生，他能够感受到尊贵的果报，或者豪富这种豪强啊、富有的果报，或者呢，就智慧来说，高才，他的很殊胜的才华；明达，他的智慧很聪明、很通达，或者是有福，或者有福报，或者有智慧。那么这个都是由素世慈悲啊，然后这个孝顺一切的这个众生，那么这样的修善积德所致。除了不杀生之外，他甚至可能常常的放生，然后呢，他更积极的慈悲利益一切的这个众生，所以呢，他感觉到未来的果报就是尊贵豪富、高才明达，好像福德智慧的这种殊胜。那么像相比较杀生的果报，那就这个就很明显的，很。那么这个第二段泯造这个杀生的这个罪业的过失，泯造而过。好，接着呢，看到108页，民痛。这个杀生之后呢，有什么样的花报？今生的花报，看到经文，世有常道枉法牢狱，不肯畏圣，为恶入罪，受其殃罚，求望解脱，难得免除，是见由此目前现世。世有常道，这个常道就是说，从古到今呢、啊，都是这样子，都有。怎么呢？枉法牢狱，就是世间有世间的刑罚，有牢狱。那么这种枉法牢狱的情况是从古到今就有。从人类有文化、有正式文化到现在都有，就有。根据中国的这个记载啊，中国最早有牢狱，从这个三皇时代开始就有牢狱，很古。只说那个时候牢狱不像现在牢狱那么一层又一层的哈，他可能在地上画个圈，那就算个牢狱了。那个时候人也善良啊，但是这种牢狱、枉法牢狱的情况啊，从古就有了。好，那么这是世间的常道。但是呢，众生呢，人呢不肯畏圣，然后来造恶业呢，入于这个罪妄，那么受这个世间枉法的这个殃罚，这个处罚，那么受处罚之后呢，又希望得到解脱，但事实上入了狱之后呢，能够难得免除，难以再出狱了。所以目前世间有此目前现世，眼前可看到的这个事情，那么这就是。造作这个杀生业之后，他现世所造业的花报，就是这个枉法牢狱的这种果报。我们今天要杀生呢、啊，就世间的法律来说啊，也是不允许的，就是民痛，约这个杀生来这个民杀生的痛。第三个呢，民烧，就杀生来民这个杀生的这个三恶道的这个烧煮的果报。看到经文，寿终后世有生有聚。入其幽冥，转生受生。譬如枉法痛苦极心，故有自然善土无量苦恼。好，看到这儿，寿终后世有生有聚。好，他今天这个杀生的这个因啊，使他受了花报，花报完了之后，到后来是这个果报啊，有生有聚。好，这个有生有聚啊，可以就两方面来说。第一个，就有这个花报来说，未来三个道的果报啊，他那个痛苦的情况啊，那种。深入聚就聚苦的情况啊，痛苦的情况啊，比起这个前面那个花报的情况来说啊，有深有聚，更加深刻，更加痛苦。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就他的杀生的因来说，他杀生的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这个因看起来好像很微小，但是因为这种微小的因，却必须感受到未来很长远的这个生命这种三个道的果报。好，所以这因跟果相对比的话，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非常剧烈的，非常的非常这个非常广大的哈。你看这个杀生的因只是个好像小小的因，但是未来的果报却是那么样的长远，那么样的痛苦，所以是有生有聚啊。那么有生有聚是怎么样呢？入其幽冥，转生受生。入其幽冥，幽冥指三途啊，三恶道。转生或转去人的这个果报体，受生哦，受这个三途的果报体。啊，这个所以称为有生有聚哈。那接着呢，譬如枉法的这种痛苦的机心，所以固有这个自然的善土无量苦恼。那这个地方在描述这个三恶道，这三恶道呢的情况，就像这个世间的枉法的这个法律这种痛苦的机心，古代有时候那种这种机心，有时候那种酷刑呢哈， 那这都是很痛苦的。那么三恶道的痛苦就像这个人世间的这个酷刑一样，好，所以譬如世间王法痛苦即刑，所以故有自然的占图。那这个地方强调自然，就是说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啊，是随顺因果律而产生的。好，那么因为你有这样因，所以呢，在你的这个心性当中就显现出这三恶道的这个影像，然后你就去这个三恶道今天去受苦，那这因果反而如是，所称为自然。那么有自然的三途，那么三途当中呢是有无量的苦恼。好，那么这种无量苦恼就像这个世间的王法的这种痛苦即刑一样。好，那么接着看到下一段，好，下一段，转冒其身，感行异道，所受寿命或长或短，浑身尽是自然趋之，当独直向，相从共生，更相报复，无有之意。那这转冒其身，我到三个道之后呢，这个转移他的这个色身了，三个道中不断的流转，不断的转变他的这个色身去受苦，改行异道，改变他的这个身形，有时候做畜生，有时候是恶鬼，有时候是地狱，不断的改行异道，这个在三途当中啊，不断的去，有时候是人天，有时候是这个地狱，有时候恶鬼，有时候畜生，不断的这个在不同的道这个境界当中不断的去改变。那他的在三途当中所受的寿命呢，或者有的是长，有的是短。好，那不管是长或者是短，或者是什么样的形状，但是呢，都是一样，浑身尽是自然趋之。这浑身的话呢，这个是就世间的这种世间法来讲啊，世间来讲我们有魂魄嘛，然后尽是的话呢，就佛法来讲，佛法讲阿赖也是，因为在魏译本那个时候，北魏那个在那个曹魏那个时候啊，还没有阿赖耶这个名字，所以他就用金翅来代表这阿赖耶。好，他不管浑身金翅，实际上都指阿赖耶了哈。阿赖耶是自然呐、随着因果律自然趋向这个三途，然后不断的改变这个身形，改变他的寿命长短。然后呢，在这种流转的过程当中呢，当独直向，就是说自己过去所造的因，那么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果报，谁也不能陪你去，什么当独直向，趋向那样子的果报。然后呢，相从共生，相从共生就是说，因为过去恶业所感，所以你跟你过去的冤家相从，大家会有这样因缘，共同生长在一个同个境界。然后生长在同样境界干什么？更相报复，就是说互相报复。比如说过去我杀害他，那么因为这个恶业，然后呢，我会跟他有这样共业，所以我可能会未来世我会跟他生长在同个世界当中啊，这个称为相同共生。那么在这个同个世界当中呢，他看到我自然的就产生一种嗔恨心，然后呢就会伤害我，然后这个称为更相报复。好，那么这种情况呢无有之意，生生世世啊，你报复我，我报复你，不断辗转啊，没有休止。好，这个讲到。这个三恶道，三恶道这个痛苦，好的。然后呢，看到下一段，殃恶未尽，不得相离，辗转其中，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那么殃恶未尽，这个罪业啊，没有这个罪业没有完全受完的话呢，不能够相离。好，比如说辗转相杀，这个罪业没有，这个之间冤结如果没有相解的话，好，这个。等等相杀是不能相离的，或者讲三恶道也是一样，三恶道的果报如果没有这个杀生的业没有受完的话，也是不能相离。那么辗转在这个境界当中啊，三恶道的境界当中没有办法处理，难得解脱啊，痛不可言。到三恶道啊，到出来就很难了。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寿命有的都很长，那寿命完了之后还是三恶道，出来之后很难呢、那这个境界啊是痛不可言的、这样痛苦啊，难以形容的痛苦。好，最后总结，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诸报应之，善恶之道会当归之。好，在天地之间自然有因果决定的缘故，自然有这样子的这种烧灼的痛苦。虽然没有你现在杀生的时候，没有说马上去到善恶道去受苦，但是总有天会去，所以称为善恶之道会当归之。好，这个因果反而如是啊，绝对逃脱不了。好，除非往生净土，要不就证到涅槃。不然这因果律啊，绝对逃脱不了。好，看到底下的文，是为一大恶一痛一烧， 勤苦如是，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人能于中一心之意，端身正行，独坐诸善，不为众恶者，宣读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是为一大善也。结论是为一大恶，这个造恶因一痛，现世的花报一烧，未来三恶道的果报，勤苦如是，痛苦这样子的。那么以譬喻来显示这样的痛苦，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实际上地狱的痛苦啊，用大火焚烧人身啊，那还不止，那更痛苦。好，那么这个是以上所说明恶，五恶五恶一恶又一痛一烧的情况。接着反过来明善，相反的，明恶哈，我们能在这个当中啊，在这个有情的境界当中呢，能够一心的致意，这个是，然后呢，就一心致意是就意义来说，就生意来说能够单身正行，独坐诸善。独坐诸善，就独坐就是说，大世间的人啊，大家都喜欢杀生，但是呢，你能够啊，不要随着世间的潮流，能够相信因果律，相信佛法，然后不要做杀生的事情。纵然人家笑你，人家排斥你，你仍然不做杀生的事情，那称为独坐，独诸善。那不为众恶者啊，就反对前痛，就是身独度脱啊，反对前烧，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上天就是升到天界。受天的果报乃至佛果涅槃的境界。好，那么结论是有一大善因。好，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第一个杀生的因和杀生的果报的花报，还有正式的果报，还有余报，好的这个情况。好，这娑婆世界苦的第一个杀生。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108面，讲义108面。那我们看到108面当中的这个第二大段明善这一段，那这一段的话我们本来上堂课当中已经稍微把它念过一遍，后来学人觉得那样念过一遍太潦草了，所以我们在这堂课当中我们再将第二段再跟各位再说明一下。那这是属于这个心一第一门，这个想要杀生这个恶，无恶无痛无烧啊，当中第一门这个杀生这一门的这个第二大科，这第二大段明善。那前面明恶的话是介绍无恶无痛无烧的这个内容，所谓无恶就是这个杀生的这个相貌。那么无痛的那个痛的话呢，指的是杀生现世的花报。那么烧的话呢，指的是杀生未来世的这个果报。那这个在上堂课已经介绍完了，那我们今天呢接着介绍这第二大段明善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人能于中一心之意，端生正行，独坐诸善，不为众恶者，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是为一大善也。好，那这个善就是说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对治五恶五痛五烧的这个方法。那首先说明第一个对治五恶，对治这个杀恶的这个方法。